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列王记下第二章23节，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嬉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童子从城里出来，一般认为说这些童子是不是很讨人欢喜的这些小孩子？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的心里可能会被感动。那么如果这些童子是指幼稚园的幼儿园的小孩子，或者小学生，或者说中学生，甚至读高中的青少年，就会认为说，哎呀，以利沙怎么这么残忍呢？因为在圣经当中跟其他的教导好像不太一样，没有这样教导啊。在新约马太福音19章14节，主耶稣也说过，在新约马太福音19章14节，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主耶稣啊，我们的神对小孩子是非常非常温柔的。那么根据民数记第14章3节有这样很清楚的记载，就是以色列人在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不想进到应许之地，他们就找一个借口。找什么借口呢？他们这样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是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去埃及岂不好吗？那么以色列人就说到说，他们怕他们自己的小孩子会有危险。可是神很清楚的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信靠我，不要以为我不会照顾你们的小孩子，就算你们都死在旷野，你们也不要担心你们的小孩子会有危险。他们不但没有危险，而且他们要承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应许之地，可以在那里安然居住。所以听众朋友要注意，圣经里面希伯来文童子的意思也可以应用在以撒的身上，他已经28岁了。这个童子也可以应用在约瑟的身上，他那时候已经31岁了，可以用这个童子来应用在他们身上。所以当索多玛人要攻击罗德的家的时候，也用过童子这个字。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童子这个字不是指那些小小孩子，譬如说在列王记上12章8节这样说：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们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们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啊，听众朋友，这个少年人，这里经文指的在他面前所势力的少年人，也是用童子这个字来形容。所以当我们看到罗伯安王刚刚登基的时候，在他执政的时期，他没有和长辈有智慧的人，他没有听他们的建议，他反而听那些和他们长大一起长大的少年人的建议。那么这里少年人所用的也是用这个童子啊，同一个字，希伯来是同一个字。所以我认为没有人会认为罗伯安会像一群小孩子小小孩子来寻求他们的意见，他也不可能到幼儿园跟幼儿园来讨论国家大事吧。所以这些所谓少年人是已经成人了。我们看到撒母耳要去高耶西的儿子做王的时候，他的儿子都是成年人。当他们一个一个经过先知撒母耳面前的时候，撒母耳就对耶西说：你的孩子就只有这些吗？就是撒母耳对耶西所说的，你的孩子就只有这些吗？这里所指的孩子就和列王记下2章23节所用的字是一样的，就是今天我们读列王记下2章23节所用的字童子，那个是同一个意思，是指耶西的儿子其实都是成人，他们是成人啊，成人，但不是小孩子。当时最小的儿子大卫还没有在场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童子嘲笑以利沙啊，这些童子其实他们是已经成年的人啊，他不是小孩子，也许他们可以说他们是年轻人，他们已经不是那个小小孩子。圣经有很多地方都用到同样的这个字， 用童子这个字，在别的地方把这个童子这个字翻译成少年人，或者说这个少年人都是指那些已经成年的啊，这些年轻人，他们是当时假先知的这些学生啊，假先知的门徒，他们正在要作弄嘲笑以利沙这位先知，所以他们就这些成年的啊，成年的人就笑啊，笑这个以利，他们就说秃头的上去吧。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他们怎么耻笑以利沙先知？秃头的上去吧，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些少年人讥笑他说什么什么，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像以利亚那样做他的事情呢？你为什么不像以利亚一样呢？那他们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不像以利亚一样升到天上去呢？所以他们是在捉弄嘲笑以利沙圣经里面所说的真理，神会带他的百姓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就是嘲笑啊，为什么不像以利亚一样升到天上去呢？当然我们的神会带领他的百姓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新约彼得说得很清楚，在末后的日子，地上的人他们也会嘲笑啊，嘲笑了基督徒，嘲笑信主的人。这件事情让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明白，神会审判那些嘲笑耶稣基督再来的人。今天很多人也是嘲笑说，你们基督徒相信主耶稣再来，他是笑我们。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四节这样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说出讥笑话，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所以这里啊，彼得后书就告诉我们，在末世很多人会讥笑，随着自己的私欲来笑基督徒，说啊，主降临的那个事情在哪里呢？他说啊，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跟起初创造说是一样嘛，怎么什么主耶稣会再来的？所以说得很清楚，在末后日子有人会嘲笑啊基督徒有关于主再来的事情，他们会说怎么你们还没有被提到啊上天上去呢？今天我们知道啊，我们会基督徒也会被人嘲笑啊关于我们说主要再来的事情，那么他们会说哦，什么什么你现在怎么还没有离开世界到天上去呢？我们知道嘲笑基督教的人，嘲笑基督徒的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对今天的啊信主的人说话。也许他们就说主再来的兆头在哪里的？有什么兆头呢？啊，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我们教导耶稣基督再来这事情上，我们要很注意，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说我们就是哑口不言，从来不提关于主再来的事情，也不要把这个题目啊夸大的只教导这个题目，别的题目都不教啊。所以圣经是一个很平衡教导的道理，所以我们不要闭口不言，对关于主再来的事情不言，或者说我们只教导这个题目，别的题目都不教了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很忠心的，要根据圣经的话来教导圣经啊，教导这些主题。听众朋友，这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到属灵的功课。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很严厉的啊审判，就是审判那些嘲笑主耶稣再来的人，所以他们就会面临到神啊审判啊，一个很可怕的审判，临到那些嘲笑主耶稣再来的人。那么这是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第二章二十四节，列王记下第二章二十四节，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啊！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传道人，他公然的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否认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在世界上所做一切的圣功，听众朋友，那么这个人啊，他的后果是很可怕的。凡是否认耶稣基督再来的人，有的人说啊，耶稣降世，他也否认主耶稣所做的，而且还否认主耶稣还要再来，下场我可以这样说，非常悲惨的，一定会受到神很严厉的审判。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年轻人，他们讥笑以利沙是秃头的，可见呢以利沙头是秃的。那么这里圣经是指出，很清楚指出啊，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我们要弄清楚我们所论到的这部分的圣经跟其他圣经是一致的，所以以利沙就很严厉的咒诅他们，因为他的口吻 以利沙的口吻其实跟以利亚所说的话是一样的，也像主耶稣他对那些拒绝他的人，那些亵渎他的人也说得很清楚。现在我们来看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怎么说的？十一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这个就是神的警告，神所成就的审判。今天在我们社会上有法律的制度，有律法律，可是却没有好好的去执行。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母熊来攻击这些童子之后，那么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再没有人敢公开的来嘲笑神的先知以利沙的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三章第一节，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亚哈的儿子约南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十二年。亚南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儿子，也是他兄弟亚哈谢的继承人。亚哈谢死的时候，他没有孩子。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节，列王记下三章二十三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自向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子。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总不离开。虽然他没有犯亚哈所犯的罪，但是他延续了耶罗波安王的罪，就是他让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三章第四第五节，摩亚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亚哈死后，摩亚王背叛以色列王。那么我们知道摩亚已经成为了以色列国的附庸国，他是按时候进贡的。亚哈王死了以后，摩亚想恢复自由，拒绝向以色列进贡，因此约南就召集军队和约沙法王结盟，想让摩亚再次的归顺以色列国。可是当以色列军队没有水喝，又找不到水源，那他们的作战计划不但就是要停摆的，也面临了被摩亚人打败的危险。约沙法王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就做一个建议，要找一位先知告诉他们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如果他在和以色列这位恶王结盟之前，如果约沙法早一点想到结盟之前，他就寻求神的指示就好了。可是我们这里看到以利沙他做了一个反应非常特别，看得出以利沙这个先知很瞧不起这个约南王。我们来看十三十四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招聚我们三王，乃要交在摩亚人手里。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感谢神神应许给他们得胜，他们会有水喝，他们也会胜过摩亚人。听众朋友请注意，神就用他的大能来完成了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六节，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那么这些沟是做什么呢？是为了储水用的。接下来我们看二十节，次日早晨， 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我们看到摩亚人召集军队要捍卫啊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来抵挡以色列人。现在他们看到以色列大军向他们渐渐已经逼近了。接下来我们看22-23节，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亚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就说这是血啊，彼是三王互相击杀，俱都灭亡。摩亚人啊，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听众朋友，你想一想，这些结盟的王怎么会互相残杀呢？他们的军队怎么会摧毁对方呢？这些摩亚人忘记了他们现在正在作战，可是他们现在全部跑去要抢夺财物去的，这就让以色列人占了优势，打了一个大胜仗。接下来我们看26-27节，摩亚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却是不能，便将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于是三王离开摩亚王，各回本国去了。我们知道摩亚人他们是以人作为祭啊，把活的人当作祭物献上，献给偶像，他们是很普通的事情。他们向他们的偶像啊基摩来献人祭，他们希望透过献上这个长子，这个基摩假神啊，可以帮助他们从敌人手中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也知道以色列人已经打了胜仗，以色列人必要得胜的象征，使以色列人看到啊神再一次啊怜悯他们，他们再一次看到啊神的大能显现。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的第四章，列王记下第四章讲到先知以利沙所行的五个神迹。虽然以利沙和以利亚所行的神迹很相似，但是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其实规模很大。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节，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先知他认识啊这位妇人的丈夫，他就提醒以利沙说，他的丈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丈夫死了，留下了一笔债务，现在债主来了要讨债，如果没有还债的话，没有钱做担保的话，他本人或者他的家属要成为担保品。因此因为债主他有合法的权柄，让这个寡妇的儿子啊作为奴仆。现在我们看第二节，四章第二节，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他觉得有责任要帮助这个寡妇的家，根据摩西的律法，人要照顾孤儿寡妇。那么接着我们看第三到第五节，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的，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这里好像出了一个油井啊，他们就像好得到了一个油井一样。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第七节，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这个神迹是比以利亚向撒拉弗那个寡妇所行的神迹还大。以利亚在那个时候只让瓶中的油不缺乏而已，可是这个寡妇她可以 叫他儿子去卖油，卖油来还债，还剩下的还可以他跟他儿子，寡妇跟他儿子靠着度日。那接下来有一位住在苏念一个好心的妇人，另外一件事情说到，当伊丽莎每次经过的时候，这位妇人都会招待伊丽莎。我们来看第九第十节，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事情发生开始啊，今天有许多信徒啊，信徒的家里面基督徒，他们有专门为先知住的一个小楼。那今天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他们家里面有些人家里也预备一个房间，专门来招待传道人啊，或者宣教士用的，有些家庭是这样，好让神的仆人啊有宾至如归的感受。那么我相信啊，这些人一定会蒙福的。伊丽莎对这一家人常常接待他，他心里面一定非常感激这家人。有一天伊丽莎躺在床上的时候，决定要奖赏这位好心的妇人，也来报答这个妇人对他的好意。伊丽莎就对他的仆人基哈西说，现在我们来看14到17节，伊丽莎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伊丽莎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伊丽莎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卑女。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伊丽莎所说的。过几年以后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他的儿子渐渐长大，忽然死了。伊丽莎就用当年伊利亚所用的同样的方式，让那个孩子从死里复活。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17章。也就是说，他就跟死去的孩子做身体的接触，让他就活过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听众朋友要注意，有一个重要原则，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都罪人，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如果耶稣基督能够跟我们有亲密的接触，我们进到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得到新的生命啊！这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死在罪孽过犯当的人，我们接触到耶稣，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新的生命。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就得到生命，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生命。那么在这一章里面第四个神迹就是先知的门徒跟煮食物啊吃东西有关系的。先知门徒啊可以说就是神学生，当时遇到饥荒，其中有一个门徒都到外面去采野生的水果蔬菜，他们炖了一锅。那么我们看第4章40到41节，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伊丽莎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锅中就没有毒了。听众朋友，你看伊丽莎行神迹，使有毒的食物变成可以吃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人啊，又有一件事情，这个人很愿意来遵行摩西的律法，他把他所收成的出熟的果子水果带来送给先知的门徒。因为耶罗波安王已经把那些利未支派的祭司们赶出了这个国家，所以利未支派这些祭司们他们生活就有很大的困难。由于这个时候收成很少，数量少得可怜，那仆人觉得不够给这么多人100人来吃。接下来我们看43到44节，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伊丽莎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的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的 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啊，让我们想到主耶稣也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啊，后来又喂饱了7000人所行的神迹。我们的神也关心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啊，听众朋友，神是行神迹的神。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当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啊，神在你我身上已经显明了很多神迹，尤其神所显的神迹到你现在还不明白，我们应该向神感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啊，一个信主的人，其实神迹奇事也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们能够活着，有个健康的身体，有工作，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其实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神迹。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很快的再见。